各位大德，大家晚安，请各位翻到176页课半表。我们上次呢是把这个世因魔告一段落，下面呢看经文啊，第一段，阿难如是十种禅那，中途成狂，因依迷惑，与未足中生满足症，皆是世因，用心交互，故生思维。以上就是总结这个世因的十种禅那的境界。中途成狂啊，就是在中途的意思，就是指在修习圆通法门之中，而没有把圆通法门啊半途呢，可以说半途而废，走入歧途。所谓走入歧途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是什么呢？举个例子来讲啊，这我常举的例子，就是说这个圆通法门好像台北到高雄，那么中间会经过桃园、中坜、新竹啊，那么台中、台南等等，这都是中途。所谓中途成狂，就是一半路你下车了，并不是这条路不对啊，不是这条路走错，而是中途下错了，下车了，走入歧途。所以我们想想看，包含了声闻层、缘觉层的都是成狂，都是因依迷惑啊。因依迷惑就是你所起的见解偏差了，依此偏差的见解而产生迷惑。所以呢，我们一路上始终都有啊这个一句很重要的话，就是若作圣解啊，那么就不是三境界，就是成狂；不做圣解呢，就是三境界。所以就是说，在我们修行的过程里面，任何一个过程，即使我们现在开始刚开始修，虽然还不到五音破五音的那个层次啊，啊。像我们修止观也会有很多身心的变化，所谓的善根发相，那些都是一样，不做圣解是三境界，若做圣解呢，即受群邪啊，就是此地所讲的因依迷惑，于中未于未足中生满足症。于未足中就是还没有到真正涅槃、究竟涅槃的极灭的境界，而以为若作圣解，就是圣解就是我这个境界已经是最究竟圆满了，所以就是生满足证，皆是世因，都是世因的作用。那么用心交互，故生思维啊，那用我们这种用心不纯啊，而起了一些 这些执着，各种交相互起的一种误解啊，才落到那个位置那个层次啊。此思位就是指的我们所执着的那个位置。下面众生顽迷不自蠢量，逢此现前各以所爱先习迷信，而自修习将为毕竟所归灵地，自言满足无上菩提，大妄语称外道邪魔所感业中，堕无间狱，声闻缘觉不成真境。那么众生是泯顽不灵啊，迷而不是，不自蠢量，蠢量就是思考判断啊，直接翻就是蠢，就是思蠢，量就是量度，不经过判断。逢此境界，碰到这些境界呢，各以所爱先习迷心。各以所爱就是个人有个人所爱所取的境界啊。先习是以前无始劫来所熏习的习气啊，迷住我们的心，而自修习，而在这个境界中呢就修习。这个我们去研究啊，白法名门，唯识白法名门。这白法名门呢，分了51个心所。这个白法名门是世亲菩萨根据瑜伽师地论啊，这个弥勒菩萨所造的660法，把它浓缩为100法啊，浓缩为100法，再浓缩呢，也有用五蕴来讲的。你看五蕴是五，把它开展100法，再开展668，再开展万法。这个万法呢，所针对的都是我们众生呐、各种习气啊，各种习气。这习气当然要说起来，有我执，有法执。那么其中，我们说的简单就是贪、嗔、痴。这听了我们已经耳朵会生茧了，也没什么反应了。就像说，比如说我们前面讲到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为什么会有欲界、色界跟无色界呢？就是我们众生对于欲有执着的，就待在欲界；对于色啊，四禅有执着了，待在四禅；对于无色有执着了，就待在无色。仔细去看这些，所以我们从前面一路研讨过来，有12类身，有各种非常复杂的，就说修罗道有多少种啊，畜生道有多少种，这个仙道有多少种啊，禅修的也有多少种，为什么有那么多种呢？好像以前我曾经说到，到动物园一看，哎，光是猴子就好多种类， 你看各种的鸟类有多少啊？多少种类啊？哦，各种友情去看一看，为什么有那么多种类呢？所以就是说，人心不同，各如其面呢。我反过来说，人面不同，各如其心。所以各个的心不同，也就是执着不同。甚至于说，哎，对亲情有执着，亲情的执着就困乎着；对于法有执着，法的执着就困乎着。也可以说，佛的意思就是觉啊。你对于欲界你觉悟了，说啊，这个五欲六尘呢、啊、都是困乎人的，我放下了，那你叫它禅天。禅梵天就是清净啊，没有欲了。可是禅天呢，就是离开欲而今生的喜乐，可是对着喜乐又执着了，所以要离生喜乐，定生喜乐，离喜妙乐，舍念清净，对于喜乐一层一层的舍，当舍念清净喜乐执着没有了，还有空的执着，一层一层的啊。所以因此说，为什么在修五阴的时候会遭魔境，这个原因是什么呢？值得我们去想，为什么我修道这个已经是很有善根的人才会去修道啊，没有善根的人他在五欲六尘之中乐此不疲，他从来不会去反省啊。所以佛者觉也，觉这个字说来简单呢、啊，啊、哦，听起来也很觉，谁不知道，可是内涵就是说，若作圣解啊、哦，如何说不作圣解就是觉。所以五阴之魔都是你觉的层次，一层一层高一层，一层一层高一层，所领悟的越来越深，不断的自我突破，好像爬山一样，你不断的在往上爬，一层一层爬，一层一层爬，要一层一层舍，你不舍掉后面这一步，你走不上下面那一步，你再上一步也不舍得，你又上不去，一直舍到无所可舍，这叫圆满菩提归无所得。所以此地才说，各以所爱先习迷心而自修习，就是说各个众生都有他所爱的地方。就是说，哎，我喜欢读书，这也是执着啊。所以我们刚刚讲了，我修法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，法也会有执着啊。那个为什么要说法上应舍呢？法都不可以执着，因为有执着，这个空性就不圆满了，就沾着了。为什么《金刚经》说因无所住？其实我们《金刚经》套进来也是那句话，因无所住，不可以住就是执着啊。所以说这此句话，各以所爱，各个有各个众生所偏爱、所贪爱、所执着的，先习就是以前无始劫来的习气、熏习的习气、串习的那些种子啊，都会迷惑我们，而自修习。我们都有这种习气，哎，很自然的会有这种习气就产生。好像说，随便我们举一个，那个孟子那句话啊，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。为什么生于忧患？在忧患之中就会警觉，会小心；在安乐之中就会贪，就会享乐，就会忘其所以，这是众生的习气。哎，你能够觉照到了，那就是圣贤了，他就会进步了。所以此地所讲的几乎都是属于圣贤了，是他们的过。所以我们前面举出孔子那句话说，假我数年，五十以学艺，可以无大过矣啊。孔子所谓的大过，对我们来看起来可不是过啊，可是对他讲起来那就是过。 所以以前我举了一个例子啊，是经典里面的例子，说这个苦有分为坏苦、苦苦、辛苦。苦苦我们容易体会到，哎呀，生老病死苦苦。坏苦是从好变坏，我身体向好，现在不好了，这坏苦啊。啊，好的事情，这个天下无不散的宴席，这个坏苦。最难体会的是辛苦，辛苦是什么？刹那的生命。这就好像说观心无常，观心是无常的，一般人只会觉得受到病苦了他才觉得苦，从来不会说我这个心我抓不住那是苦，那是无常，这很少人去体会的。所以才会有慧可去碰到达摩祖师说心不安呢、啊，心有没有什么不安，我也没做错事，有什么不安的。所以他领受是圣贤无常，抓不住那个永恒的生命的价值苦啊。所以这我们从这个地方体会孔子说可以无大过矣啊，这样去体会大圣贤。孔子为什么是圣人呢？否则的话说孔子有什么什么圣人的，可以无大过，我也没触犯法条，也没触犯校规，记大过啊，可不以此而讲。所以孔子称赞颜回，别人问他说弟子素为好学，有颜回者不迁怒不贰过，今也则无未闻好学者也。他所谓的好学是在心地立汗马功劳，这叫好学。不是说我能学富五车啊，读书破万卷，那对佛家来讲都是闲功夫。你没有回归到消归自性的，那都是闲家具、闲功夫。而这个不贰过啊，这样看，所谓的不贰过，有人解释解得很好。不怕念起，就怕觉迟。你起了念头，就是贰过了，对吧？这是我们佛家的功夫啊！不怕念起，就怕觉迟啊！所以呢，我们来领悟啊，所以读到佛经以后，我们再回头看看儒家的经典，看起来好像平易近人、无足观一样，很简单啊。可仔细想想啊，真的是不容易。做圣贤功夫也是不容易的。好，到此地呢，我们再继续看下去。而至休息就到这边，就 stop here， 就是以为啊到此为止了，将为毕竟，以为是毕竟所归领地啊，是一个安身立命的一个地方。自言满足无上菩提，认为我这是无上菩提了。大妄语成就成大妄语，外道邪魔所感业中，那就走入外道邪魔。所谓外道邪魔的意思，就是啊，这个没有，比如说六祖坛经里面说，何其自性本质具足，本质具足的还没有显现出来，那个就是外道，就是邪魔，本不生灭，没有领悟到啊，也是一样的。所以此地所讲的、所要求的啊，为什么它是《大佛顶》？它说是一种了义经呢？它讲的是这个。所以因此，声闻缘觉尘都不是了义。对我们来说已经出世了啊。好，所感业中，中堕无间狱，就是啊，月满之后就会堕于无间地狱。声闻缘觉不成真境，如果是声闻成的、缘觉成的啊，他们已经是无漏，已经超越了三界，不会再堕落了啊。出果
就不会再堕落了啊。那么不成真经就是说他们就不会再继续的啊达到究竟圆满，直到此为止啊，不会再长进了啊，这指的是这个。好，下面汝等存心秉如来道，将此法门于我灭后传示末世，普令众生绝了失意，无令见魔自作沉念，保虽哀救消息邪语，令其身心入佛之见，从此成就不着歧路。这是佛对于当这个楞严在座大众所说的，你们呢啊，要存的什么心，就是要秉持如来之道，把这个法门呢、啊、在我灭后啊，如来灭入灭以后，把它传示到传给末世末法啊，令一切众生呢、啊、都能够绝了失意。至于绝了失意，就是彻底了解这种道理，不要变成中途成狂，这十种差别之意，无令见魔自作沉念啊。那当然界外的众生，界内当然啊，这个爱见还有界外的众生，那还有法执。自作沉念就是沉在这个啊，像刚刚前面所说的，或者堕无间狱，或者堕声闻辟支佛啊，保虽哀救啊，虽就是安的意思，就是保护安顿怜悯这些行人。我们从这个口气中啊，可以看得出来，佛真是婆心苦口婆心的照顾这些修行者，生怕他们呢一念不绝啊，就堕入歧路，所以不断的叮，反复叮咛提醒。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接近经论呢？经论是多去看啊佛菩萨的他们的这个心路历程，哎，我们的修行的路上才会啊得到一个正确的知见。所以说消息邪缘啊，就是把这个邪见颠倒的这些因缘都把它熄灭掉啊，令其身心入佛之间。希望这些修行者的身心呢跟佛的知见是一样的啊。所以你看，我们看读法华经，法华经一个重点就是开示悟入佛的知见，就跟佛同一个见解，从此成就不着歧路，就是从开始一直到究竟圆满都不会走入歧路啊。如是法门，先过去世恒沙劫中，唯成如来趁此心开得无上道。就是说这个法门是过去世啊，就是讲了过去，也就是三世诸佛了。恒沙劫像恒河沙一样啊，那恒河的沙特别的细，比喻啊无始劫，唯成那么多的佛都是成此法门得到无上道。这个是总数一切佛 都是如此的。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引用其他的经论来讲，你看《般若心经》也是说三世诸佛也是依着啊般若的法门能够圆满成就的，都是一样。所以呢这就般若法门，没有第二种，虽然不同角度在讲，但是同样的一个啊一个意思。就我们刚刚用说哎无助，其实五音就两个字就解决了，无助。还有呢就是不取不舍，所谓不取不舍就是说不取不及执着，这个境界会经过是不舍。五音的过程里面也都是如此的。好，请看下面，是因若尽则如现前诸根互用，互从互用中能入菩萨金刚干慧，原名金心于中发化，如净琉璃内含宝月，如是乃超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释迦行性菩萨所行金刚实地等觉原名。是因若尽，就是前面呢色受想行识，如果是因尽了以后啊，那么你现前呢就是所显现的就是诸根互用啊，就是我们讲呢前面所说的六根，一根清净，六根圆通，六根可以互用，从互用中能入菩萨金刚干慧。那么此地呢就是请各位啊翻到我们同样这个科判表的前面第六页，第六页呢啊这边有个表，这个表就是讲到啊从见次最右边啊有干慧一位，有没有能入菩萨金刚啊干位？金刚当然指的是这个菩萨的智慧到干慧地这一位。然后啊圆明金星于中发化，就是从这个啊圆通的这个心，这个圆通法门的心于中发化啊，从这个里面就开始这个发生妙用的变化。这妙用现前之后呢，我们这个心啊圆明圆啊圆明金心，就是我们如来藏这个真心啊，就像净琉璃里面含了宝月啊，宝月就是指的是圆明的金心，如是就是超过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释迦行啊菩萨所行，还有金刚实地啊，实地这边有实地位实位，还有等觉圆明，等觉一位妙觉一位。那么也就是说从这个干慧位啊，那我们的表解呢是在145页，从这里所谓的干慧位开始啊，这边就谈到干慧位的正，就是因为欲爱干枯根净不偶啊，从这里开始就是把世间的贪爱执着干枯了，所以叫做干。根净不偶就是根净就是圆通了，所谓的偶，偶就是两个搭配起来，也就是说用金刚经的话是注摄身心，就是根净偶了。根净不偶就是因无所住 而生其心，就是根基不偶，就不被这些的境所执着，就是无住身心了。其实也是止观之妙，止就是没有那些执着，观就是清清楚楚的。所以用这个智慧来关照我们六尘的境界，叫做干慧。喂，从这个地方入手下手开始啊，下手方便开始，那此后面此地线就不多谈了。所以呢，这一句话就是等于说我们用文章来说，就是一个照应前面所经过修行的过程呢，这句话就是照应前面的话做一个总结。我们写论文的时候都会写啊，一个收束总结的一个笔法啊，那一层一层一层的来，一关一关的经过这些位置，然后等觉到圆明，圆明呢那就是佛果无畏了啊，佛眼现前了。所以那请看，再看后面，入于如来妙庄严海，圆满菩提归无所得，一直入到如来的啊，这就是妙庄严，是微妙 万德庄严的国海，证到一切种子跟佛一模一样啊，圆满菩提归无所得。为什么说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呢？圆满菩提之后，我们这个如来藏大海的这个啊，是我们本质具足的，不是从外法性中本性中得来的，所以归无所得。当然此地既然说归无所得的时候，其实也就是一真法界，一真一切真啊，好像无所得也什么都有了啊，无所欠缺了，就是这个意思了啊。好，下面呢我们再看后来。所以我们这些文字之间用词用句都是值得我们去啊细细体会。比如说我们看那个妙，妙是形容这种不思议的境界，妙到我们没有办法去形容。庄严就是万德庄严，无所不具足，这种德恨不是从外面好像穿了很好的衣服，很华丽的住了很豪华的房子如何如何来庄严，也不是身上贴了什么啊，勋章或什么，那都是我们本性的德恨庄严自己的，像海一样，一个国海啊，福德具足、智慧具足的一个境界。好，所以呢，此是过去先佛世尊摄摩他中毗婆舍那觉明分析微细模式。这个是过去一切古佛啊，先佛世尊摄摩他中，就是修习止、修习定，摄摩他是修习观啊，觉明分析觉照智慧光明，分析什么？能够分析维系的模式， 前面这些啊模式，哎，可以说在修行中的，讲的简单就是该注意的事情，讲的严重一点就是有很多陷阱，我们很容易啊意念不绝。所以呢，在《大乘起信论》里面有一句话呢，意念不绝生三系，境界为缘之长六出。哎，从刚开始无明业相开始的。我们从起信论来看，意念不绝生三系，境界为缘讲长六出，也是意念不绝。他们也在修什么？他修毗婆舍那，只是修行功夫越长进，所能觉所作，这就是我们常听的那句话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但是我加一句话，魔高一尺，道也高一丈。当你察觉到魔的时候，你的道恨又高一层了。当你道恨高一层的时候，魔又高一层了。魔高一层，当你又察觉的时候，你的道又高一层，就是魔佛地为增长的。好像这个山越高，你能爬得越高。那这样，所以呢，他能够就叫像前面这个五阴一层一层都是越来越微细的模式，都能观照到。换句话说，古佛几乎他们都经历过的，也都知道，都能克服。怎么样克服的呢？就是他这《楞严经》里面讲的，不做圣解。是三境界，若作圣解，即受群魔。好，再请看下面一句：魔境现前，如能暗示心垢洗除，不落邪见。对，有一句话也是我们很熟的：不怕念起，就怕觉迟啊。因此，我们一个好像古人呢、啊，我们不要讲说。这个境界，老实说，我们现在都还碰不到，因为还不到那个层次。好，但是先学习的话，将来会用得上。就好像说，蘧伯玉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。蘧伯玉二十开始立志啊，好像立志啊，敦品力学。那么二十岁到二十一岁，他觉得二十岁啊过错很多。到了二十二岁，又觉得二十一岁还在做梦。我们修行的时候就会这样哦，今天觉得哎，我修的不错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觉得那个时候，哎呀，幼稚园呐。再过一段时间，哎，我今天又好像又，啊，不错了。再过一段时间，那算什么？就读书也是这样，我觉得，哎，我读了不少书喽，知道不少喽。过一段时间，哎呀，那个时候我还很幼稚的，很多东西还不成熟，不清楚嘞。当我三十岁，我就哎，我书大概读了某些如何如何。到了四十，觉得三十；五十又觉得四十。很幼稚啊，六十就觉得五十还差。所以我以前曾经举过例子啊，说我们在大学这个谢师宴的时候，我们老师那个老师的已经六七十岁了，跟我们讲，你们现在是大学生，已经大学毕业喽，啊，实际上学问还是差，刚入门。那我们同学说，老师什么时候够呢？你到博士班毕业。还差不多，我就是想，哇，我读了这么久的书，考年考也经过这么多，哦，也好不容易考上，那时候大概考上年考，考上大量是20%-30%啊，三十还是挂车尾的，现在是97%啊，那时候就哇，不简单，我挂个车尾都不简单了，我至少还在前面大概10%-5%啊，怎么到现在还不行？ 等他读完博士学位说，哎，当时老师这句话好像差不多了。交警年书读到学进那句话啊，教然后知困，学然后知不足，越读越有道理啊。又读古人说，书到用时方恨少，是非经过不知难求，哎，这都是有道理啊。以前都耳边风，现在一看都有道理。所以徐伯玉到了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，到了五十岁的时候，你看已经下功夫下了三十年了，他知道四十九岁，哎，还有很多问题。如果我们在修行路上，你一直觉察自己昨天不行，一直在进步，你说哎呀，我差不多，你看那些人都在五欲六尘中滚，我比他们行，大概就 stop here， 都觉得好像没什么错啊，不会进步。不断觉察在错，不断觉得自己不行，不断觉得自己学问不行，自己的修行不行，其实在一直在进步。祖师大德为什么一直在说，你看看我们的五阴魔每一层每一层都要进步啊，即使成了佛他也不会骄傲，不生不灭。所以这边就讲魔镜现前如能暗示，我能心中能够知道，我能够熟悉。所以现在我们虽然还不到这个境界，我们知道它，心垢洗除，我们心的这个污垢呢就把它洗掉，不落邪见，就不会落在这个邪见之中啊。所以我所知道，我们听这个五阴魔的时候，有的同修就跑掉了，害怕了，哦，好像在讲我，不敢面对了，拿着镜子一照，哎，怎么这我是这个样子，他不敢拿镜子来照自己，我感觉我不看我脸还蛮好看的，不觉得脸有什么脏的，越看觉得不越不对呀。所以阴魔消除灭，天魔摧碎，大力鬼神赤魂逃世，魑魅魍魉无复出征。就是说这个所谓情境高悬啊，这些不论大力鬼神还是一些魑魅魍魉，就各种各种的鬼鬼怪怪也就销声匿迹了，太阳一照所有的黑暗都没了，无复出生。当然这个太阳也就是我们的智慧光明，本具的智慧光明。而我们心中会觉得，哎，我很害怕，那是自己的不敢面对自己那个智慧方面，就是还有那个执着在啊。所以学佛的过程是永远在面对自己。好，直至菩提无诸少拔，下列真境于大涅槃心不迷梦。这里面所谈的很多，其实我们这边所讲的虽然是很有的很深的，其实也可以说啊，我们人生走的路里面呢，也都在自我的挑战、自我的突破、自我的认知。你没有去自我认知，你不知道问题在哪，然后知道这些挑战，那对不对？有了这些挑战之后，是帮助我们进步的方便啊。觉跟不觉是相互增长的，就像我们刚刚说的，魔跟佛是相互增长的。我们不喜欢魔，但是魔，所以魔就磨难了，所以我们看到禅宗祖师 啊，这个最近在写一篇文章啊，特别注意到王阳明先生跟他的学生呢、啊，他的传习录里面特别讲，他说我这个啊，良知之学啊，是千十百生中领悟出来的，也就是说他被贬到农场，贵州这个非常那时候非常的这个蛮荒的一个时代，一个地方啊，一个蛮荒的一个地方，他就想古之圣人处在这个地方怎么能生存下去呢？不是他还有一篇义旅文吗？同样一个中原来的一对主仆，第二天就死了，没有办法，那个蛮荒嘛，那都瘴疠之气嘛，各方面的身心各方面的磨难，如何生存呢？那这时候他就悟出良知之学，让我想到这些禅宗的祖师大德都是大死一番才能大获，所谓的不是不经一番寒彻骨的功夫如何有大的长进。我们现在的生活太忧郁了，很难修道，往往都是在越大的磨难越能淬炼出功夫，淬炼出智慧出来。不过呢，我们看释迦，他在那个皇宫的环境中，在顺境之中，能够令了悟出这人生的道理啊，那是更高的智慧了。生于安乐，那又更高一层的啊。所以我们谈到这些，就是真上缘有两种，有逆真上缘啊。所以摩佛之间，我们刚刚谈到有顺境的魔，有逆境的魔，不论顺逆，魔其实都是增长道业非常好的一个助手，以此认的，以此来看。所以说不要把魔看得很讨厌，我讨厌他，我害怕他，我不敢面对他，而实际上他是助长我们道业的不二法门啊。所以此地直至菩提无诸少法下列真经，一直到菩提，那么无诸少法啊都不会有缺乏，于大涅槃心不迷蒙啊，对大涅槃不会有所怀疑。那么禅宗的祖师有那些禅师说，老僧大悟若干次，小悟若干次，大悟若干次，大彻大悟若干次，那这些都是经历很多的挫折烦恼，往往挫折越大领悟的越深，突破的越大。好，可是呢有一点，心不迷蒙，不会到一半突然怀疑了，我值得吗？我花那么多时间花这些有意义吗？会不会上当？对于法门在挫折之中，往往像阳明先生一样的，他才真正领悟到其中的可贵啊，不是一般的世间的金玉所能取代。所以心不迷蒙。下面，若诸末世愚钝众生未识禅那，不知说法，乐修三昧，如恐同邪，一令劝令，使我佛头陀罗尼咒，若未能诵，写于禅堂，或带身上，一切诸魔所不能动。但末世的愚钝众生，我们说末法时期法弱魔强，未识禅那啊，不知道这些禅那 法门，不知佛所说的法，恶修三昧。在中立大师有参圆诸前几度序啊，里面就提到禅的根源是从如来藏思想来，这个心就是佛心，就是真心。那么未是禅那啊，不知道禅那的差别境界是什么。当然此地呢就要跟禅宗啊为什么注重悟啊，以心传心，这个心是什么心呢？举个很简单的例子，就像我们爬高山，我们要爬一个山，当我们准备去爬山之前，在家里准备资粮，只听说比如说阿里山日出很好，准备一些粮食，准备高交通工具啊，准备一些指南针或者是一些资粮，那就等于说在读经的时候，有一天走走走，突然走到山下一看，阿里山就在眼前。哦，阿里山是这样，虽然还没到山头，路头不会错了。这禅宗注意的以心传心啊，注重这个悟在此地，他不会走错路，不会没有信心啊。那因为时间，我们先到这里啊，休息一下啊，等一下再继续。